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总统拜登会见了瑞典和芬兰领导人。俄乌战持续之际，两国放弃了长期以来的中立立场，转而加入北约，同时为支持乌克兰继续对抗俄罗斯入侵，七国集团在寻求提供更多援助。礼拜四，在他作为总统首次出访亚洲之前几个钟头，拜登在白宫同瑞典首相马格达内安德松同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举行会议，讨论他们的北约申请。在会见瑞典同芬兰两国领导人之际，拜登正寻求美国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的援助，以进一步提供武器和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七国集团有望在礼拜四和礼拜五达成协议，帮助乌克兰在未来几个月内支付账单。美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发现数十例确诊或疑似猴痘病例。由于这种疾病在非洲以外十分罕见，有些专家担心该病毒是否出现了更容易传播的变种。礼拜三，美国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局确认了一宗猴痘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成年男子，最近曾经前往加拿大旅游。这个是美国今年第一宗通报的猴痘病例，2021年德州和马里兰州各通报一例，感染者都曾经前往尼日利亚。猴痘是一种罕见但可能引发重症的病毒性疾病，病患者最初通常会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包括发烧、头痛、淋巴结肿胀等，之后会出现皮疹，一开始会出现在面部，之后会蔓延到身体其他地方。公共卫生局补充话，这种病毒不会轻易在人类之间传染，但可能透过体液、喉痘溃疡、被体液污染的床单、衣物等接触传播。如果在封闭的环境中，亦可能在长时间面对面接触时，经由飞沫而传染。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空前警告，指出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即将到来，多达17亿人将会受到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号在联合国粮食安全会议上表示，俄乌战争的后效应可能会使粮食危机持续多年，导致大规模饥荒出现。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粮食价格已经比去年同期高出近 30%， 小麦价格上升超过 40%。 5月18号，乌克兰粮农部长索尼斯基在国际会议中说，今年乌克兰的粮食产能可能会下降 50%， 越冬作物的播种亦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导致每吨小麦的价格由目前的430美元升至700美元。英媒《金融时报》引用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指出，在美国南部各州与中国等多个产量区域，今年小麦的收成普遍不佳，因此全球小麦库存将处于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因近期比特币暴跌，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陷入财政危机，该国持有的 1.05 亿美元比特币市值大幅缩水超三分之一，净亏大约是4000万美元。专家指出，比特币大跌将令萨尔瓦多的债务违约风险大增。2021年9月，萨尔瓦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不过，据调查显示，该国民众对比特币持负面睇法，而且大部分商家不愿意接受比特币支付。自萨尔瓦多正式采用比特币以来，比特币已经下跌 45%。 因比特币产生的亏损，令这个债务深重的国家雪上加霜。直至2021年12月，萨尔瓦多的债务达244亿美元，高过2019年底的198亿美元。该国今年必须偿还其国际债券 3.29 亿美元的利息，以及将在明年1月到期的8亿美元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曾经敦促萨尔瓦多取消比特币法定货币地位，但该国似乎仍然没有收手的迹象。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近日发推特称，该国逢低买入了500枚比特币。 礼拜四，国会参议院两党多位议员联合推出了一项立法，将迫使 Google 等公司拆分其数字广告业务。这个名为《数字广告竞争与透明度法案》的立法，将禁止大公司在处理超过200亿元的广告交易时，同时控制在线广告生态系统的多项工作。这个意味着好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将被迫在广告运营交换平台和广告供需平台之间作出选择。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 Facebook 亦将被迫剥离部分广告业务。在线广告是 Google 及其母公司 Alphabet 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680.1 亿元收入中，有 546.6 亿元来自广告。 Google 运营着最大的在线广告交易场所，控制着很多公司用来买卖广告的平台。批评人士称，这种市场支付地位使得 Google 对那些想在网上投放广告的商家收取过高的费用。礼拜四，国会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总值400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计划。该法案将立即送交总统拜登签署。这项法案的规模比拜登上个月要求的330亿美元要大得多，但获得两党压倒性的支持。礼拜四，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我要求的资源将允许向乌克兰运送更多武器和弹药，补充我们自己的库存，并支持驻扎在北约领土上的美国军队。拜登宣布，他将立即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武器援助，包括大炮、雷达和其他设备。一旦送到总统办公台，拜登预计会立即签署这项法案。该法案上个礼拜在国会众议院以368票对57票获得通过。检察官礼拜四在法庭听证会上说，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已经起诉了水牛城枪击案枪手佩顿·根德隆。这一名18岁的白人男子被指控在水牛城一个黑人社区的超市里面枪杀了10人，使3人受伤。这一次庭审持续了大约4分钟。水牛城法院法官哈雷格汉纳安排疑犯在6月9号再次出庭，他将继续被羁押，没有保释金，目前还未清楚指控内容以及起诉书中列出了几多项罪名。根德隆此前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拒不认罪。这个是疑犯自礼拜六下午在超市外被捕后第二次出庭。当局说他当时用一支半自动的突击式步枪开火。当局表示，枪手精心策划了这次暴行，目的是尽可能多杀害黑人。根德隆落网后，纽约州官员呼吁进一步调查他是如何获得枪支的，以及他是如何在网上传达他的计划的。美国上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意外上升。劳工部礼拜四报告，在截至5月14号的这个礼拜，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增加了 2.1 万人，经季节性调整后达到21万8千人，是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数字高过一些经济学家之前预期的20万人。但由于劳动力短缺，劳动力市场依然紧张。5月初，美国的失业人数处于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连续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数据落后一个礼拜，在截至5月7号的一个礼拜，持续申请这项国家福利的人数降至132万。上个礼拜增加的失业救济申请主要来自肯塔基州和加州。在未经调整的基础上，肯塔基州增加了6700多份，加州增加了3315份。亲共的斯里兰卡现在已经陷入经济全面崩溃的危机。历经30日的宽限期后，斯里兰卡原定于礼拜三到期的7800万美元外债利息付不起，宣布违约，成为这个世纪亚太地区首个外债违约的国家。斯里兰卡央行行长19号证实，我们真是没有支付这一笔款项，我们的立场很明确，在债务重组之前无法付钱。金融时报统计，斯里兰卡政府已经积累了510亿美元的外债，今年该国需要偿还70亿美元的债务，未来几年的支付金额亦会类似。斯里兰卡央行还警告，斯里兰卡通货膨胀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未来几个月 整体通胀率将冲上 40% 左右。目前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债权国。在该国无力偿还的510亿美元的外债中，有110亿是欠中国的。有观察人士指出，目前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影响了北京政府的国际形象。智通财经礼拜四报道，由于全球半导体供应短缺，晶圆代工巨头台积电正考虑在新加坡建立一家晶片制造厂。有知情人士表示，该计划仍在讨论中，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不过该公司补充称，新加坡政府可能将帮助该工厂的建设。台积电正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进行讨论，台积电正在考虑在这家新工厂生产7至28纳米的晶片。这个是台积电的上一代晶片制程，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汽车、智能手机和其他消费电子。台积电近期一直在努力扩大他们全球足迹，其中包括计划未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新工厂。之前该公司还计划未来在日本建设一家工厂。在上个礼拜，台积电已经开始通知部分客户，从明年开始将代工价格提高 5% 到 9%。五角大楼19号表示，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与俄罗斯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通了电话。这个是俄国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两人首次对话。米利的发言人说，两位军事领袖讨论了多项令人关注的安全相关议题，并同意保持沟通管道畅通。他们的对话细节将根据以往惯例保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已经同俄国防长绍伊古进行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的首次谈话，美方呼吁立即在乌克兰实施停火。莫斯科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美俄已经建立热线来防止误判形势和冲突扩大。总统拜登礼拜四登上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前往韩国和日本，开启5月20号至24号首访亚太四日行程，分别同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议。访日期间，拜登仲会与澳洲、印度同日本领导人召开四方安全对话的峰会，这个是他上任后首次亚洲之旅。前美国政府亚洲问题专家艾文梅代罗斯对路透社话，拜登这次访问的核心是在东亚建立联盟网络，部分是为了反击中共对台湾的任何行动。外界认为这个对中共产生震慑作用，令北京更加孤立。上个周末发生大规模种族主义枪击事件之后，州长霍楚18号宣布一揽子计划，除了发布行政命令，同时推动立法，加强打击枪支犯罪和国内恐怖主义。一揽子计划包括发布行政命令，加强执行红旗法，要求州警只要有可信理由认为某个人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威胁，就向法院申请极端危险保护令，迅速从具有潜在危险的个人手中没收武器。根据州法院管理办公室的数据，自红旗法在2019年生效以来，至今只是颁布了大约600份这一类命令。霍楚还宣布了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的措施，包括成立一个由州警察领导的反恐办公室，来监控和追踪社交媒体上的暴力极端主义，并向纵容仇恨言论的网络平台施加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表示，受疫情政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似放缓，美国正在仔细监控北京的情况及政策反应。耶伦礼拜三在德国波恩举行的 G7 集团财长会议上表示，考虑到中共疫情封控措施范围之广，中国的商品和服务生产和流动看上去正受到阻碍，已经困难的供应链问题恐雪上加霜，过去这些供应链困难已经推高了商品价格。耶伦说，尽管有一些压力似乎正得到缓解，但中国的事态发展加剧了这些供应链的压力。耶伦补充说，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经济表现确实对全世界的增长产生了溢出效应，因此这个是一个影响全球前景的因素。我们正在仔细监测中国发生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政策效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